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华严经读完了，释迦牟尼佛所作皆作，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已经走了。他为什么要走？因为怕我们对法不尊重，怕我们对法不损喜啊，不视为佛法，所以怕我们长期的依赖于佛陀，所以他必须走。这人走是暂时啊，到一个地方去了。等我们有一天啊，视为佛法圆满的时候，他又回来。所以佛陀他不会有走和不走的这个体，所以因为他无来无去啊。啊，那我们用一些这个很小的方法来考验一下大家。先讲一些事例啊，像华严境界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反复可能是观察不到，但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可以完全观察到。就是今天我们休息了一天，我又不知道大家在干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认识到，这几天看华严经啊，不知道大家大脑子里还有没有啊，不要丢得一干二净啊，这是最起码的一点啊。我们必须承认一些事情，比丘尼家这个世界是清净的，所谓的佛陀清净像我们看不到，但是你打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是清净的。如果你不清净，你一定要承认是你心不清净，跟外面没有关系。因为山河大地是清净的，不信你打他骂他他不知道。第二个，这个世界是平等的，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不管是天堂还是地下，那是东南西北方，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作用，他是平等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他。第三个，没有谁请你到这个世界来，是你自己来的。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执着，你去了他不留，你来了他不弃，所以这个世界是无惧的，你必须要承认它。这是一点我们必须观察到的。如果你说你心量还不是很大，那就搜索到你的房间里去，对着你的天花板和你的四边墙壁问了，你的房间是清净的。第二，天花板四边的墙壁和地板是平等的，它有它自己的作用。第三个，那个房间不是他要你进的，是你要你转，它是无助的。这个我们相信每个人都能思维到。那我们再观察一下修行，如果我们认识一些事项，比例来讲，清净可能就是你的心光，法界就是四边，为什么是平等的？就是智光，智慧之光。分别是你无明烦恼，是你的分别心，它本来是平等的，就是智，是智光，是你心的智光。那我说你往里钻，它里面一定有大悲之光，不然你为什么要进去呢？你为什么要钻进去呢？啊，你喜欢那个地方，那安满满足于你的心，你肯定有大悲之光，心光、智光、大悲之光，有三光，三种光，它是云彩一体的。但是我问你，大家在房间里睡觉的时候，不管是两个脚插着，还是吉祥偶卧，那至于呢，脚朝上、头朝下，我不管，有没有一个人能用两个小时这样的观察？有的举手我看看。没有，一个小时也没有，三十分钟都没有吗？那你在房间干嘛？二十分钟、十分钟，这个最起码的修行。我们不想说头可断，血可流， 或者说丢下自己的妻子儿女，把自己的家产和你的过往位，乃至于你所有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舍掉来修行，就这一点修行你都不愿意做，你还怎么修行呢？就释迦牟尼佛涅槃了，你也跟着一起死了。释迦牟尼佛涅槃了是要我们活起来，要我们心中的佛活起来。佛陀走了，法会结束了，我们应该让自己心中的佛活起来，让法华经华严经在我们心中活起来。这个就是读书最后结束以后的观想，一定要让你心中的法华华严出来，让你心中的佛活起来，成观照。不管是十分钟我也很赞美你，半个小时我也很赞美，只要你有十分钟我都很赞美你。所以大家今天休息一天，上午下午有几个人在房间里坐一下，这样的思维了一下，有几个人，如果没有忏悔，内心要忏悔。我坐到床上我都会思维的，除了自己看手机写一些东西，那就是思维了。睡觉睡桌这起码没睡桌之前都要学习的思维，这叫懒汉修行了。你已经是最懒最懒最懒的一个人也可以修行，不讲你把自己的血肉，你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所有的财产舍掉，就是最懒最懒，你睡在床上这样的修行就是最懒的人。我们已经达到这种地步还不肯修行，就没办法修行，那叫你舍去生命修行，你愿意吗？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要认识到第二种，就是说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你有十分钟这样观察吗？你有半个小时这样观察吗？你有一个小时这样观察吗？你有两个小时这样观察吗？不需要多，有两个小时观察非常了不起，知道吗？所以你睡觉你走路你打坐，你打坐的时候在想什么？就那个我们的赵居士他说啊，感冒了以后就很难过，坐的是烦躁，为什么？因为身体非常好的情况下坐的是很舒服，但你病了你就坐不住。但是修行人就不一样，修行人坐下来他有功夫的话他会用功，因为他平时没有用过功，是坐着呆坐而已，呆坐不用功，身体病了根本坐不下去，心里会烦躁。所以他病了你叫他坐不起来，他就躺在那个地方，他坐不起来了。但是用功用习惯了，一生病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用功，用功他彻底就把病给忘掉，这功夫上面来下功夫。他没有功夫，是重视肉体的坐在那，身体一病了他一坐心里糟啊乱了，非常乱。他告诉我他怎么搞的，我一生病了我就坐不住，因为你平时不用功，就这么简单。你坐还身体很好的时候，你坐两个小时都可以，一天到晚坐着，他说他功夫很厉害，坐两三个小时，哎，感冒，你小小的感冒了，然后他说哎呀坐不下去，想坐坐不下去，平时不用功，那我一感冒了那我就想坐啊，我就坐，我念了我身体跟那个法界相应，然后身体非常痛，什么地方痛我就想哦这个痛，这样你不动的时候它就不痛了，因为痛没有自信，知道痛的本体没有自信，观察痛的自信在哪里，空了，哎，痛过有什么关系啊，发现它就不痛了。它一修行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它就忘记了，它自然就有功夫上来。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绝对不会傻傻的睡觉的，但是要运功，因为你平时运功运习惯了，等你病的时候就好运功，如果平时不用习惯了，到病的时候根本用不上，那个没有用了。临时抱佛脚就是这样，知道吧？平时不拜佛，临时抱佛脚，平时不用功吗？到临时病的时候才想到用功，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人家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能做到啊，随意自在。我们根本没有用功，你等我病了、老了再来用功，那你怎么用功啊？等你快死的时候怎么用功啊？病的时候你一病就用不，因为你平时没用过功嘛。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你坐在那个地方 观察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也是一样。所谓叫无量寿，就是清净心，是清净心法界本来清净心就是无量寿啊，无量光、无量大悲。然后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内可以消除我们内心的无明和习气，外可以跟法相应，它是直接的，没有转摸就修行，某一种修行达到某一种，这是直接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修行怎么修。所以如果来说你不用功，我现在念佛堂也不念佛，然后大家就这样的休息半个月，我告诉你啊，不病即瘫，知道？不是病在床上，就瘫在床上，个个都会危险。所以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让大家休息，拿过来坐一坐？因为你不用功，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你功夫用上来，还要我去拉你吗？是不是？就是说啊，念佛啊，早上为念佛啊，下为念佛啊，就是怕你在生活中不晓得用功，用这个念佛的方法把大家一直往这上面拉。所以大家晓得用功的话啊，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用功，平时做这些仪式，这是接引众生而已。那说你如果不用功，也就是接引我们；如果你用功，那就接引众生。会用功的人何以在念佛堂去念佛呢？也就是方便于众生，在哪个地方随顺大众念佛，对您来说啊，上不上殿都无所谓，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用功。所以呢，这个《华严经》度王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作戒棒啊，已经走了，走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他告诉我们，我要远行。他的远行就是等待我们来思维佛陀的教法，思维。等你一天长大了啊，找到了妙药。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味药，放在哪里呢？放在一个墙壁一个某一个地方。然后佛陀走的时候就告诉孩子，他是有吃的有穿的，以后你生病了呢你就把那个药拿出来吃，它可以治你很重的病，那是治不死药。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这个还是贪嗔痴啊，还是修行，还是不知道啊，在生活中呢还是玩。佛陀走得很远，有一天突然想佛了，而想佛的时候就把那个拿出来看一看，就是这样说的啊，《妙华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他放在那个地方，你要想佛，有一点忽然想到佛，就把它拿出来，他可以，我就可以现前。所以我们要拿到这味药啊，所以法师讲法不会是提醒我们，并不是要给你什么，就是这味药早就交给你了。机会来记，早就在那个地方就等着我们去拿。所以很多的菩萨都在指示我们来为药啊，提醒我们来为药，那我们要把这个药拿到。这就是我们修行这些很多的这些次第啊。念佛自在圣，今生和尚讲自己了，我这一生做了和尚啊，今生和尚作礼至今，锲而八舌一至五，六根前有光明障，心心相应恒常随。就是我这辈子做了和尚，不要搞那些文字交易，不要搞那些名相执着。我们作为一个无相无智的一个出家人啊，跟法相应以后，才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决心做一个无自身，就是不要执着于文字，不要执着于相貌，不要在这个文字相貌上面下功夫。那有人讲，那师父写的这个话是不是都是文字呢？啊，这是一字破字，好像是文字，仔细观察里面没有字，知道吗？仔细观察有字吗？啊，你仔细观察，有智慧的人他看不到。一个字啊，没有智慧的人看到全是字，这样你看到字全都在实上，如果你看不到字全都在心上。这个是一部无字经啊，是无字经，你以为认为有字就麻烦了。所以今生和尚作礼，作礼就是作心的意思， 心里面在这个世界不执着于，不去搞那些学问，不去搞那些知识啊，就是说每讲的一句话，每写的东西出来，都是要破相、破文字、破执着啊，破学问，把我们的心跟法相应。所有我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种。如果你要认为学到某一个东西，师父怎么说怎么说，师父没有说，讲的都是一个法而已，知道吗？七老八奢就是跟你讲那么多，事实上就是讲一至五，一个字都没有，那一个法相应。六根，我们眼耳鼻舌身，六根前有，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六根前面都是大光明藏。刚才不是说吗？外面是法界是清净的，周遍是平等的，啊，你在这个地方啊是无惧的，想来就来，想处就处，所以无来无去，不执着就是大悲心呐、啊，清净就是啊清净光明，心力光明啊，佛清净之光呢、啊，佛陀智之光呢、啊。佛陀大悲之光在我们六根门前，所有的六根行出来的世界，我们一念觉，所以念佛即觉，你要念那个佛，六根前就是光明。如果你念的万心，前面就是万象啊。所以呢，你念我执，你就有我执的万象，我执生法界，一念觉而。所以六根前有光明藏，在那个地藏经里也讲过啊，六根前啊都是法身，本来无一事，何处而尘埃，不就这个意思吗？尘是你的一念妄心，哪有体呢？心心啊相应啊，常恒常随，夫随我，我随着佛，就是说还是我跟着佛呢，还是佛跟着我呢？你想一想，没悟之前佛跟着我，悟了以后你跟着佛，应该是这样子。在没有悟之前，佛都跟着我跑，你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你到地狱他跟你到地狱。一旦你明了以后，你随佛，佛在哪个地方你在哪个地方啊。所以呢，常随跟着佛一起，心跟心相应，你的心跟佛心相应，常随佛，很永恒的意思，常是不变的意思啊。闻性既得，不愿三起啊，闻到这个阿弥陀佛啊，对于定根人来讲，一念即得。过去我慧立法师不讲过这样一句话吗？就是说迷信作佛三千劫，意念回光，就是说用心来学佛，就是说当下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呢，用三起二正即解，如果你自己用妄想清正，是有妄想根本就无正，哪有正呢？妄想怎么能正法呢？是不是三大二正即解，那是一个抽象的思想，抽象就是说如果用妄想修行根本就修不了，你怎么修行？你修无量解还是妄想啊？所以妄想修行无量解都是妄想，成不了佛的。所以三大二正即解到最后面还是动物，还是动物，着动物玩动物啊，着动物着成佛，玩动物玩成佛。有人在地狱底下就可以成佛，有人在畜生道就可以成佛，像地藏菩萨在地狱底下就可以成佛，像这个人鱼在畜生道就可以成佛，像善财童子在人道就可以成佛啊，灭亡大士可以从恶鬼道成佛，迷道都有啊，二修罗道啊，这个天道，这个阿拉汉道、菩萨道、声闻道、圆觉道、独觉道、三十三天道，所有道站在本位。如果你遇到佛法，能顿悟佛法，当即解脱，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要到三十三天，也很难啊，也很难啊。你修到三十三天的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你要修一个阿拉汉，相当于四果， 四果的话要修两个阶，地球换两次。他说这个修一个八地菩萨还需要一个阶的时间，三个二乘之间，地球换三次，八地菩萨就自利功德已经圆满，但是呢利他的功德没有圆满，自利的功德已经圆满，就自己解脱和自己的这个功德已经圆满了，但是利他的大悲心没有圆满，因为大悲心利他它里面还有无明啊，像他们讲叫生相无明，人家无明没有断掉，而断最后一篇无明是非常难断的，所以到八地菩萨必须要释放诸佛来串起发愿，发起自利利他的大悲心。在八地菩萨也不一定说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要修，有的呢要自己成就大愿，有的呢有自己呢这个戒离啊，自己这个过临愿，有的要修药师佛，或者是像普贤菩萨，他是一直在次第修，要修很长的时间。最重要他成就自己的果头，以自己的果头来去解脱，就像一个嫩芽一样。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地球建好了，然后你很赞美，但是呢你也要造一个地球跟它一样，你造一个地球，那你修吧，就这样。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接受它呢？他就不愿意接受别人的这个地球，要自己修这个地球，从嫩芽开始。他说从八地菩萨才是刚刚发起，那个芽了就是种子啊，这个种子八地菩萨以后才有的，八地以前都是弯心的，哪有种子呢？是吧？因为阿罗汉是无明的，他是相似解脱啊，把相似解脱。那么说到八地菩萨释放诸佛现前，也就是根本智现前，而根本智就是现前。那这个时候他发的愿力才有用，才能够升起的意念出来。所以这一念就像个嫩芽刚刚出来而已，就是大悲愿这个芽。阿罗汉只不过是般若，他这个般若还是相似般若，不是完全正。真是般若的话，他是像八地菩萨般若，跟他的这个功德圆满才成就。在发愿的话，阿罗汉没有愿力，没有愿力。他说这个八地菩萨就有愿力，就是嫩芽，大悲嫩芽就出来了，就利他的芽，就是、解脱芽跟这个大悲芽是两样。两种芽，是不是自中？他说这个芽解脱芽的话，只是自己解脱而已啊。那说大悲之芽，那个芽，就打个比例来讲嘛，解脱芽就好比是什么呢？那个芝麻芽，那个大悲芽就好比是冬瓜，是吧？再讲那个芽呢，他说那个解脱芽好比是蜡烛火，或者说是阴河，阴河村的河。那说这个大悲芽就好比是太阳，就是太阳火，那太阳是普照天下的，那个焰火虫就像阿罗汉一样。那说它在中间不一样的，再打个比例来讲，这个解脱芽就好比是大便，这个大悲芽就好比说是这个沉香、藏坛香、妙香，那长出来是不一样的，一个只是自己解脱而已，是吧？一个是大悲芽是利他功德，它一出来，刚刚在里面的时候，你叫它牛头张，在头里面的时候很粗，还没出来的时候很粗，啊，然后爆出来的芽的时候，它那个香气啊，可以普存世界呀，啊，你看香菇头的这个香，那个种子的话，一出来，整个世界很多闻道都证阿罗汉了。很多人闻到这西陀汉、斯陀汉、阿罗汉啊，那个他那个功德就是不可思议啊。至于大悲之芽应该是非常珍贵啊，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大悲之芽为什么说还没出之前是错的呢？就平时我们不在乎的东西，好像阿罗汉坐在那地方，我们都非常说觉得很伟大，但是人的慈悲心从来这个善根维系的这个善根，牺牲自己的善根，大家都不重视，还以为那个瞧不起，我要瞧的是身上那种大坐的那些人，却不知道大悲心、慈悲心、菩萨戒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受菩萨戒的功德才是大， 这就要，因为这大乘的教法是以信心来为体的，知道吗？就是要以利他心来修行，就是说啊，所有的修行都是以利他的愿力来建立的啊。所有修行的功德，你干什么要修行呢？都为了将来要利他，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辟魂思开呀，你大愿力啊。你为什么出家呢？你为什么持戒呢？因为我将来要辟魂思开，利益众生呢。我今天不修行，怎么去将来利益众生呢？将来转世过来怎么利益众生呢？我现在在持世界唯切的善法，我都要想辟魂思开，这个都是为了利他。我这一念功德好像不在乎，将来出来以后就不可思议。佛教的讲感应嘛，菩萨讲感应嘛，就是说他讲因果嘛，讲法界嘛。那么说你这一念体上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在没有出头之前，就我们现在知道吗？我们慈悲心啊，利益众生，就是还没有出头。等你有一点出头了，就像是法性菩萨，法性里面的菩提心里面的大菩萨啊，就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出来一样，人将来不可思议。那说这个东西的话，要靠我们信来成就啊。如果你不相信，就没有办法；怀疑也没有办法，你必须要深信不疑的去做。所以呢，相信离心前这小小的菩提心，我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有的功德都是为了利他而做，这样的，不为自己解脱而做。解脱的事情，在净土方面来说，解脱的事情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过去不写了一个小短文，叫自利远矣啊，利他难啊。自己利益众生，利益自己很简单，但是我们利他这个心升起信心非常难。所以在此世界能发起一个利他的心，利他心就历经跟顺境了，是吧？就顺境就是说，看到病人好我要赞美，看到病人做的不好我们要慈悲，哎，这种心态，这都是利他的这个心。这样的心是以菩萨，菩萨戒好持啊，菩萨行难做啊，就是这一念转过来很难，不是常年的学习哪有大悲之信心呢？就是说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我们的这个利他念念之间能利他。你在家里面扫地打扫卫生，所做善法都是为了利他而做，就这样的心态，就是说自己死也不怕，病也不怕啊，这个不断的学习这种心态啊。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心态，心心相印啊。闻信积德，不愿三齐啊，就是满我们这个菩提之愿呢啊。闻信了阿弥陀佛，你就能得得到三齐，就是说在此世界位不退啊，念不退啊，这个坐不退，是吧啊？我们一个一个位不退，位不退，你现在能退得出去吗啊？无量光阿弥陀无量寿的戒言，无量光在安住我们，无量大悲在安慰我们，我们获得的是心地的清净之光啊，功德之光和大悲之光在照耀着我们，我们的心忽然啊开朗广阔哦，这个亲受佛恩啊，就像对无相无住无念，或者说这个对空无相无愿啊，无量寿对空，无量光无相啊，这个无量大悲就是无愿，佛陀的愿进了放在我们心中，变成我们的愿，佛陀的相放在我们心中就变成我们的相，佛陀的无量寿放在我们心中变成我们的寿，我寿佛寿，我相佛相，佛愿我愿，融合在一，一即是二，二即是一，说一它不是一，因为这是阿弥陀佛，说是阿弥陀佛呢他又不离开我，离开我谁说他呢？没有我，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能显现出来吗？我今天一秒钟在，所以具有无量寿，如果这一秒钟不在，无量寿也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因为大悲心是以众生心而显的，离开众生心就没有大悲心。 没有大悲心，佛陀智慧、佛陀的神力无法展现的，他展现哪里去了？没有众生，他怎么展现呢？所以呢，佛陀的大悲心跟我们心是同时的，知道吗？所以呢，佛心我心，佛相我相，佛愿我愿，啊，一体，说二一一，说一一是二，说二就是我跟佛，说一没有佛，也没有另外的阿弥陀佛，前世就是没有另外的一个阿弥陀佛，有没有一个另外的我？当下就是一体啊，分成二相，在俗就是尊生，在圣就是啊阿弥陀佛，就是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圣义谛跟俗义谛，俗义谛跟圣义谛都是名，实际上呢啊都是一个名相，名相啊，就像桌子是什么呢？就是尊生。这个木头，木头是佛。他说木头跟桌子在一起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分出二谛，二谛是教化方便所建立。为什么叫不能有文字呢？有文字就变成桌子是桌子，木头是木头，分出二相，要圣义谛虚谛又说出来了。事实上圣义谛虚谛是方便，方便教化来建立这个名字。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地方来说，圣义谛虚谛是一体的，就是一个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因为这一念离不离佛，佛不离你，当下啊，就是位不退，位不退。那我说这个，在这个阿弥陀愿里面奢起的情况下，念不退，你的念也不会退了。你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啊，位住不退，念不退，这个行也不会退。行，因为行当下就是圆满，就行不退。什么叫行不退？行，你这个每一念每一念的行都是圆满了，行与退，你退到在佛陀那个地方就是佛陀的这个地，在尊生这个地方就是方便，方便就是圆满，圆满就是方便。对尊生来讲，有方便之名，没有方便之相，是吧？比你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在九江，你在南昌，南昌大，九江小，是不是？那九江是九江的圆，南昌是南昌的圆，所以南昌跟九江大小，他就说是不是到九江来你就退了，到南昌就是进了呢？其实进跟退，那我说他都是不退的，所以你在南昌也好，你在九江也好，都不可能离开这个阿弥陀佛。这就是你的行不退，你的行不退。行就比例来讲嘛，我现在见这个寺庙，我寺庙见不得了，见不得了，是不是我要行退呢？我见不得寺庙了，是不是我退了呢？没有退，你还可以扫地呀。是不是扫地跟建寺庙它有出边呢？没有出边，证明你扫地跟建寺庙没有行不退。行不退就是说你每天要念一万声佛号，有一天你念不得了，只能念一声佛号了，那这一声佛号跟一万声佛号有没有进跟退呢？没有的。所以呢，多少对吧？你今天能念经，然后你不念，不能念经了，不能说念经就是进，不念经就是退，不能这样说，知道吧？所以你就没有退心，无退，知道？只有进进，没有退的体了，所以呢叫无退。就是说这个不退转啊，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你的行为永远不会退啊。啊，你的句，你的位，你的这个这个念和你的行都应该是不退了。所以过去古人说三不退，其实有无量个不退。这个三是这个名字而已，三表示一切，表示一个向上，一个提上，一个愿上，是吧？从提上讲位不退，从这个向上来讲念不退，从行为上来讲是这个行不退。你想个比例来讲，什么叫位不退呢？你在哪个地方都在阿弥陀佛了，你怎么你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你怎么会退呢？肯定是你无量个这个位啊，你有无量个位啊，是不是？你有无量个这个念啊，无量念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烧饭呢、你做财呀、你这个什么地方都不会退。什么叫行不退啊？那有无量个行啊，你不是一个行的，坐禅打坐啊，不吃持戒啦，或者是 啊，做一些善业啦，那这念力是不退啊，所以呢，这个都在不退的体上啊。所以这个讲不退的这个体啊，我们有人就是这样说的，那我说这个我今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勉励不想出了，是不是退呢？啊，那因为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如果你闻到阿弥陀佛，你怎么会退的？你怎么退的叔叔呢？往哪里退呢？是不是？你到往地狱底下退，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阿弥陀佛啊？是不是？那说过你愿力不一样，你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麻烦了，知道？因为你很多的愿力会建立，会建立一个什么呢？自己个人的愿望。比例来讲，今天告诉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闻到了阿弥陀佛，我要成就普贤恒愿。等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了，哎呀，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还是喜欢啊、吃喝嫖赌杀盗淫妄去贪嗔痴，这个我喜欢，那你就麻烦了，因为你的愿力已经改变了方向啊。但是你闻到珍贵的法还是不可思议，因为在你骨子里面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觉得阿弥陀佛珍贵。为什么呢？就打个比例来，我今天告诉你的法，可能某一个人会把你骗走。比例来，有一个人比我讲话好听或者声音很美，就把你骗走了。但有一天慢慢的那个人呢，声音不好听了，你就会又回来。到你临命终时，比例来讲，被一个美女把你骗走了，有一天那个美女老了，或者讲话声音很难听，身上有臭味，你又讨厌了。因为世界是无常的，所以为什么佛教的讲叫善根呢？善根就是你八识种的那个善根，这种善根在你八识种中种下了一个种子，然后既然你可能在世间可能有一些被别人迷惑，但是在这个世间的迷惑，但这个世间毕竟是无常的，这个世间毕竟是烦恼的，你不管说世界多美，你终有一天会讨厌，只要你一讨厌就会回来，知道吗？特别是对佛陀有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到了临命终时快死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除非你被魔所侵，一个人被魔所侵到他大脑子里面去了，被魔王侵害了以后他自己迷惑了。那说在这三根上来讲的话，人在断气的时候灵光一绕还会清醒，知道吗？到了临命终时人的意念呢，你这个闻到的这个珍贵的法在你八识的深深的那个地方印着，等你到临命终时最后断气的那一刹那，这个种子还会翻出来，一翻出来才知道它是你的亲爹亲娘，马上就醒悟过来，你又不想解读这个东西。这个因果，这种闻到法的这种珍贵体验，在我们心中是永恒的，世间所有的都是虚幻，哪有东西你父母在心中能建立永恒吗？你讲你所有的财宝能建立永恒吗？离开你了，你就他就离开了，不可能说他是我心中的自信吧，是不是？那个只是你的妄想执着而已，不能坚固，坚固的是佛，知道吗？在这个世界终究你会把那些肮脏的东西把它抛去。所以不然的话，佛陀说一禅体皆可着佛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听到法以后都有机会得解脱。所以佛陀讲法，跟人讲法，法讲我以后他就走了，有尊胜的善根慢慢成熟，是吧？真有会成熟。所以佛陀讲法无欺，没有欺负任何一个人啊，没有舍，没有舍出任何一个尊胜，再苦的尊胜，再恶的尊胜，佛陀的法也会把它虚过去，让他们听到这个金刚种子啊。佛陀他的慈悲不像我们啊，是我们的慈悲是有限的，佛陀的慈悲是无限的。但有一些修行，他就是对佛陀的这种慈悲有意见啊，整毁别人呢就应该下地狱，那个人太坏了，那个人造恶业一定会下地狱啊。所以我们在后面慢慢的暗示，就是说在大明大放的上面要不断地让他听到佛法，在我们心中了解他的珍贵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够让他啊破坏众生的这个善根，破坏众生的这种缘起，破坏众生心中的善法，因为他某些行为可以让很多众生退心，那至于呢啊这个离开佛法，跟外道走。 所以我们出家也是一样的，要保持一种清净，保持一个庄严，保持一个法理表现，就常带。为什么要行六道波罗？为了利益尊生嘛，不是讲吗？我再苦我也要撑着，我要利益尊生，帮助别人，要让尊生见到我生欢喜心，不能够他还没来法没说，他就被我这个相貌给他打走了，是不是？一看到我这个相貌，抽着烟喝着酒，人家还没很远的地方，一看出家就成恨，佛没讲法他马上就排斥，知道吧？就是说法师还没开口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和尚是骗子，那就麻烦了，是不是？他没来就感觉到是骗子，他怎么把法去到他当脑子里面去呢？那这个法既然不知道他那个八识田中，就金刚尊智啊，不能升到八识田中，那就等于害了他了。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与这个相来斗众生，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相当作无所谓，就像就是说皈依啊，心中有佛就可以了啊，干嘛要表面的相来皈依？说，就他那个居士啊，他老公呢，他说啊，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我心中有光，世界就是光。我说心在哪里呢？心在哪里呢？啊，心不在里面，现在心外面就是你的心。你现在看到的全是你的心，心不在里面，就在外面，知道吗？我们平时讲心在里面，在佛法人真正究竟来讲，佛陀在外面是不二的，心跟相是不二的，那叫真心。如果你把心跟相撤离开了，另外有独心，那叫意识心。意识心叫攀缘心、妄想心，那是虚妄不真实的。那这个如果执着于那个心，当然也有善心了，也有善良人的一面了，但是不是真心。真心无处不在，本来圆满，何处不圆满？任何一个地方本来都是圆满的。所以呢，我们无量劫的修行，今天能得到这种珍贵的法，为什么今天我们得到这种珍贵的法？多有菩萨不能闻此法，很多菩萨都不能够闻到这么珍贵的法。这个是对我们，后来我想一想，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赞美。其实我们看华严经以后才知道，我们天上天下全是华藏世界，都是一地二地三地佛陀在演变而已。无量的大菩萨，你看那个这个夜摩天、多帅天，那么多的菩萨，无边无际的那机会的大梵天王都是非常厉害的，怎么会比我们差呢？但是佛陀在经典上又讲到我们很珍贵，所以我看佛陀都是在鼓励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对现前的这个生处退心。我们看不到佛，所以在经典上面来讲的话，这此世界娑婆世界的过头都无比，这无量寿经之在这娑婆世界才能闻得到啊！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华严经，也就是娑婆世界才能看得到，别的世界华严经界更不可思议。那么说我们看到那个本子，确实在我们娑婆世界才有。他们讲吗？华严经界上尊都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下传，知道这个看的法师说，我们看到华严经是下一传，就是有尊传跟上传都我们都没看过，没看到，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华严经依波地凡夫而成佛，这个波地凡夫看到华严经并且能开显的，看这个善根都是来自于佛陀无量劫的护持。今天啊，我们能看到华严经，能听得懂，都是佛陀加持下，都是文殊菩萨的加持。没有文殊菩萨的加持，我们怎么能意会到十方诸佛如来法界？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讲的，连舍利弗、目犍连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看很多人都能够了解华藏世界，是吧？证明说我们的善根还是，那这种善根都是佛陀的护念，不可思议。他说今天我们能够特别是闻到阿弥陀佛最究竟处，就是华藏世界的所归去啊，华藏世界归所的地方被我们闻到。华藏世界的那么多的菩萨导归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都在修普贤恒愿，是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这些十地菩萨虽然在佛陀的华藏世界，但他毕竟还是四地菩萨，那里面没有讲都在行普贤恒愿，是吧？那么说他们也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他只是进入到法界，还没到普贤恒愿， 还没到，他在休息寻息这个普贤恒愿，他还没到阿弥陀佛愿海里面去呢。他说这些所有法界都是在这个普贤菩萨光中啊，这个毛孔之光里面流出来的光明海，光明海建立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包括十方诸佛都从普贤菩萨光明海中显现出来的法界，叫日法界品。日法界所有的法界都是普贤身上毛孔里面的光，毛孔流出来的就像大海水一样流出来的海，叫做普贤海。那说尊生不知道，我这些普贤海都是在学习普贤菩萨，学普贤菩萨尊生未尽，他愿未尽。所以这些尊生是谁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所以这些普贤海从一地到十地菩萨，他说这五十三位这些大德，他们所有的这个修行，这些菩萨的修行都是在学习普贤之德，在学习普贤之德，也就是他们都以大悲心安住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众生就是我们。可看出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安在普贤恒愿上面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也在学习，他们也在要，还没有的还没有闻到普贤菩萨，还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但是呢，普贤菩萨要让十地菩萨所有的尊生同归极乐，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在我们今天行普贤恒愿，在此世界学习唯情之善法，能够导归到西方极乐世界，跟这个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相当于等觉妙觉，因为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等觉妙觉、十地菩萨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导归极乐。所以我们今天成一个凡夫地啊，愿意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必下圣要了解普贤恒愿。所以你往生的这个心，你愿意往生的心，就是一切菩萨根本，一切菩萨根本，也就是相当于十地菩萨一训练，你就在修，就圆满。所以凡圣皆属是非心，凡圣要修法，一法一圣的作为标准，都须是是非。所以有人讲啊，我们要以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圣心凡心。他说正凡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后来人建立出来的，因为在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有几种人天声闻菩萨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不是？他说这要有人的心，人身为人就是基本佛性，就是善法基本佛性，这要有尊称，有佛性就有善心，就那如果你一念善心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地狱恶鬼畜生他有一念善心就能往生，因为人的心就能往生吗？唯有地狱恶鬼畜生就是自私自利，顽固不化，坚固执着，以自己呀、为根本，就是贪嗔痴慢疑比较执着，也就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在天坛也好，还在阿罗汉道也好，那么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往生呢？还有很多的菩萨也没有往生，有很多的阿罗汉也没有往生呢？因为他有地狱恶鬼畜生心，所谓地狱恶鬼畜生就是坚固的执着，坚固的执着，坚固的贪嗔痴，坚固的恶业，业力所干扰，就是这个就是三恶道。即使做大菩萨不愿往生，你也在三恶道。三恶道不一定说在受苦叫三恶道，也有菩萨在三恶道中度众生呢，因为他有他的愿力，是不是？你除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在三恶道。菩萨在三恶道度众生，阿罗汉在三恶道里建立空性解脱。我们人在三恶道里面，贪嗔痴里面建立一些善法五戒，地狱恶鬼畜生，他没有善法，也没解脱，也没有菩萨道，就死也流转。所以呢，地狱畜生在受苦，人呢在享一点福报，阿罗汉呢在享受他的解脱，菩萨在三恶道呢啊，受的要利益众生。行菩萨道，但是都需要在善恶道里，知道吗？善恶道，这种善恶道就是坚固的执着，坚固的贪嗔痴烦恼，坚固的我执，以我执法执为根本，知道吗？所以这些坚固的我执、自私自利的这个体， 自就以自我为荣，就是说，比方菩萨有这个菩萨有这个见烦恼，阿罗汉有贪嗔痴的烦恼，阿罗汉贪嗔痴，大家又阿罗汉怎么有贪嗔痴呢？啊，阿罗汉严重的贪嗔痴嘛，知道吧？他有贪嗔痴慢疑的烦恼。而菩萨们有自见、我见、边见、邪见、不正见这种种见，有见烦恼。菩萨有见，就是了知烦恼；菩萨有知烦恼。比例来讲，很多菩萨修了很多法，他会比较多，并且呢，这个弘法利身、大悲心，跟人家讲法，哎，我也行菩萨道，怎么样怎么样？他的讲的一套一套，他被见。你看教授，跟什么人呢？跟老板是吧？像老板就好比是阿罗汉有钱的人，那说那些教授就好比说啊、这个知识人，知识的人就好比是菩萨，有钱的人就好比是阿罗汉，阿罗汉有钱就解脱，解脱就是有钱了，解脱了。那说那个菩萨呢？菩萨要多少？他知识很多，他必定会讲，是吧？他不会信，他不会信你的。很多菩萨被所智障、烦恼障，这两个障，他说这种障。都会建立我执法执啊，纯纯无尽的我执和法执，那都是去坚固的我执法执，坚固的这样的坚固的我执法执，都须是贪嗔痴第五恶鬼出生的范围之内，是以三界无安永于火宅，这样的三界里面，就你行菩萨道也是我执，你说你在行菩萨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大悲心还是我执，知道？到最后面全是感恩顶戴，视众生为之父母。所以到了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是供养父母，是道家慈航，所以呢他那个是方便，他回去他了解法了啊，是为利益尊师，对他来说他是要就近解脱的。所以菩萨们有很多菩萨尊师不成佛，他不成佛，但等觉妙觉菩萨说法的那个愿跟我们反复地发的这愿他就不一样，真力能做到那个菩萨，那是道家慈航的。所有的等觉妙觉菩萨都是道家慈航的，名字的道等觉妙觉的话，那续是仿佛名字，用名字就好像是等觉妙觉直接上面这个认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等觉妙觉，一定是道家过来的啊，从八地以上说修行都慢慢的成为道家慈航，根本没有我，都舍于佛啊，知道自己是法身大士，知道自己所有法身来自于佛，每个八地以上的菩萨都是感恩顶戴于佛啊，所以告诉我们到最终你告诉我们菩萨事实上是不可得，不可得的体，是方便救化众生建立一个名相而已。所以呢凡圣啊，凡圣，所以我们以法以圣解脱啊，这种观点很多的走师们啊认为净土法门是凡夫给反复修的，是方便的，但净土法门的方便跟一般的方便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方便，叫究竟方便，究竟的方便。如果一生一法是非心，那就变成一个是非妄想的东西，您老是抵制这个啊，心相异于机关兽，心跟相异于机关兽，前面已经讲过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心跟外面相是一不是二，就是无量观无量寿，寒淡花开月正明，就是你要认识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悟生，花开了看到没有，寒淡花开，寒淡就是莲花莲花待放，但是你闻到阿弥陀佛花就开了，这叫寒淡花开，寒淡花开，月亮正在空中挂着，就说你在那个寒淡没有开之前去找月亮，花开以后月亮正在空中挂着啊，月亮本来就是圆满的啊，花开见佛悟生是这样的道理，千经万论整归菩提，就说所有的经典所有的论说，论就代表是走师们所做的一些书籍，经就是佛陀啊，当时开口说的法，经跟论千经万论都是要让我们觉悟啊。所以祖师们不是这样说吗？啊，迷者就是凡夫，悟者就是佛吗？你悟到了， 你当下就是佛，迷了就是凡夫。所有的行为，你的顿作，你悟了，当下跟佛性就相应；迷了，你念念之间都是造作恶业。想一想，所以后看出悟很重要。如果你不明了，你每天都造恶业，你不管造什么业，都造恶业。因为你没有悟之前是用识做事，你悟了以后用智做事。那怎么用识？怎么叫用智？怎么叫用识？就是你的对立。怎么叫用智？就无对立，绝对不管做什么都是佛光明，都是心中之光，那叫用智。智是心光嘛，智就是心中啊的光，心的能量。就是说你能够把一只筷子拿起来都是心的能量，它是不二的，这叫智。如果你认为我在拿这个筷子，这叫做识。这个筷子好，这个筷子不好，因为有识就有我见，就有无明生出来。有了无明以后就分别啊，这个金钵，这个银钵，这个是黄色的衣服，这是褐色的衣服。他说你走到外面去都是跟世界去对立啊。如果你要是把智生出来以后呢，是什么样啊？起心动念都是智，就是你的能力，就是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同时，是一种能量啊。起心动念说拿起来都是你心中的能量啊，不可思议。你可以在一个筷子里面变出大千世界出来啊，你在一毛孔里面可以变法界啊，尽未来际。所以呢，运智啊，运识，你要知道心中很清晰。你是在运智做事呢，运识做事呢？因为这个转智转识成智啊，有两种。一种是自我转识成智，比例来讲，很多人认为呢，转识成智啊，转识成智的观点，这个转，我们认为有个转可转的，这个是错误的。转识成智那是一个方便说，因为有一个转识成智的观点还是落在无明上面。了解即是，了解即智，因为它明了了就是智，不明了就是识，应该是这样说。如果你要转一个识成智，认为还转，我怎么转呢？啊，明了即解脱嘛，是不是？就打个比例来讲，我坐在这个地方，我现在不明了，我在跟你讲法，这叫识，是不是？那我说一瞬间我讲法的体是诸法远生，不管声音我身体都是诸法远生，是一念，那就叫智啊。原来这个就是智，没有什么转呢。智也是当下，识也是当下。识是无明，是上界，是我执。智就是生法界，生如来法界，日如来法界，日智就是日如来法界，知道吗？所以我们在此世界转世成智，一无来转世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因地上面，在我们因地就是无明，你不管怎么转，只有名字在转，事实上你转不过来。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了解大家的缘起一个我，我现在观察这后面，那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转。转了以后，一旦你转世成智，是什么样子的呢？外面的世界就变成妙境，你的第六识，你的六识变成平等的，而大千世界都转为功德，然后你的障就转为如来障，就转为这个大圆净智，大圆净。我们现在转不掉啊，你怎么转？但是我们转不掉没有关系，净土方面有方便。净土方面就是说，你的生命就是大圆净智，无量光就是平等性质，其中无量光里面还有妙观察智，我大悲就是他的成熟所致。因为大悲成就众生的世界，众生所有的世界都是大悲智，都是佛陀知道。佛陀有无智啊，佛陀无智是常常利益众生的。他说所有众生的境界，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一体的，对佛陀来讲是一种智。这种智就是他的神通妙用，叫成所作，他是居士道场，他是种种啊、这个利益尊生安住尊生的东西。我们这是一个妄想，色身相无触法都是如来成所作智，他是居士道场，他有无量的庄严、无量的智慧和无量的神力，他可以建立成所作智， 可以种种神通变化，可以在一些众生中建立种种境界，包含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世界，都是他的成熟佐治。然后呢，这些成熟的佐治都是阿弥陀的妙观察智和平等性质所建立的。成熟佐治从哪里出来？自见乃至于阿弥陀的愿力。这个愿力在哪里？就是大圆镜智，大圆镜智自见印下来。然后我们现在因为他这两个论智里面有一个平等性质和妙观察智，平等性质就是第七识，妙观察智就是第六识。而第六识跟第七识，阿弥陀佛不叫六识七识，它叫智，叫四智，叫做平等性质和妙观察智，在我们这边叫做识。没有阿弥陀的平等性质，就没有你今天的第七识的执着；没有阿弥陀的妙观察智，就没有今天我们的第六识的分别；没有阿弥陀的妙观察智，就没有我们今天身体跟外面的世界的建立。就是说种种世界的变化，种种身体的建立，都是来自于阿弥陀的神通所佐，就成熟佐治。没有阿弥陀大圆镜智，就没有我们今天喊的这些种子，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命，这就是阿弥陀的大圆镜智。所以阿弥陀的大圆镜智正好建立在我们的喊事上面。阿弥陀的平等功德叫做平等性智，就是正好建立在我们第七识，妙观察智第六识，成熟佐智就是我们的第前五识。他说这个智跟佛陀的智完全应合。那我们了解此智，我们了解了阿弥陀佛，我们坐在这地方就知道啊，原来世界的显现是由阿弥陀佛的，这个世界的显现就是阿弥陀佛的大圆镜智。那么说我们现在的世界的种种差别就是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因为没有妙观察智，他观察不到众生的心念了。众生的心念要靠妙观察智去观察，如果分别他就不能成就妙观察智啊。他要平等一性跟十方众生一瞬间前后相应，这叫平等性智。这就他一念可以解一切众生智，这叫妙观察智。他的妙光能够在一切众生中刹那时间可以见一切境界，这叫做妙观察智。阿弥陀佛的妙光，文殊菩萨根本没办法比啊，是吧？所以他这个妙观察智不可思议，一念之间能够把所有众生刹那刹那的显现出来。每个众生都有无穷的境界，每个众生心中都有无量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每个众生的境界，这些境界展现出来都是阿弥陀妙观察智观察到。他那个虚道第八识就是大圆镜智，就不叫识，叫大圆镜智。他的妙观察智和这个七识的愿力啊，第七识的平等性质的愿力和他的妙观察智的力量，那说直接到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反过来就是成熟佐治。所以呢，阿弥陀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运作，所以你每个念头每个念头每个念头，阿弥陀佛的这个妙观察智都能观察到。如果观察不到，一瞬间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他要是妙观察智不虚到他愿里面去，那你后面就不会出现，明天都不会出现，今天跟明天都是阿弥陀佛刹那刹那的不断的显现，他的愿力不断显现。我们认为哎，明天一定会现前的，就简单一句话，如果没有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妙观察智，你明天就不会出来，知道吗？明天就没有了。因为妙观察智要虚到阿弥陀佛的地愿里面去啊，愿力才会跟我们想，就像那灯光一样，那么灯光一上它就亮了，是因为你在这个东西虚，把那个照到一放，哎，他就告诉那个电赶快通，他马上就通，这个电就亮，你看妙观察智就照过来了。你这个他中间是有照作的，中间是有照愿力，他运动的，他一直在运呢。阿弥陀佛愿力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死水一潭的，他是活生生的，非常运动的。所以在我们刹那刹那刹那的这个时间里面，阿弥陀佛的愿力成熟佐治平等性智啊，这个妙观察智和他的大圆镜智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跟我们这个叉叉叉的非常非常的维系。并且他一念不像我们就是我一个人，但是他是跟十方世界尽虚空变化下所有的尊生都要相应。你说他这个能量有多么强大，我们两个人就搞不定，是吧？两个人三个人，一个男孩子抓两个女孩子就会把那个男孩子累死，是吧？一个女孩子要跟两个男孩子谈恋爱会把你累死，但是佛陀跟所有的众生心相应， 但是它的能量太大了，阿弥陀佛的能量有多么大，大家可以想想出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吃饭睡觉，你刹那阿弥陀佛给相应，它就会虚竹承受坐姿，才有我们现前的牙耳鼻舌身意，这样刹那刹那刹那像放电一样，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那也有一个人在放呢，那是谁在咬呢？是谁在放呢？肯定有人在那个地方，那个水呢？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观音菩萨跟文殊菩萨在放，放就这个，因为他有菩萨在造作嘛，其实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造在动，他是跟众生就像月亮在运作，众生心一直在相应着，所以我们这样想就可以看出阿弥陀佛正在忙忙碌碌的，是不是一直在为我们啊非常辛苦，不是为我一个人。他把世界无量的众生他都在忙忙碌碌的在照顾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凭运这个反复来讲的话，你就知道阿弥陀佛何等之慈悲，何等之辛苦，是吧，何等之劳累啊！所以过去讲佛陀会不会流泪呀？ 我说佛陀大概不会流泪呀。或者另外一讲佛陀不是不流泪，是泪流干了。对，我们要用这点心，我们用反复的心也可以观想，比较可以把你心打开，可以感受到阿弥陀佛这份慈悲。所以我过去常讲，就是说我又在珠海的时候，为了写一个珠川谁举，就讲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时候，我在那哭哭了很多天，就讲到阿弥陀佛这种愿力，这种愿力被我一个凡夫一文不值的一个凡夫，既然遇到了一个这么一个正规的一个阿弥陀佛，竟然一直无始以来跟着我，所以内心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所以我昨天念到这个第九啊七十八篇是七十九篇，我就流泪了，我就自己心里念，我还大声念了，念，我自己怎么念哭起来了，心里好像好伤心，就是菩萨那个佛陀，我就哭了什么的，原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的应世，那么多的菩萨应世，还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太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儿子，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爸爸，释迦牟尼佛的妈妈，在此世界他们都是等觉妙觉，都是普贤菩萨再来，然后在此世界示现这么一个人，并且是同等无二，在此世界还在彼世界其实已经在圆满的那个地方，他的光明这样的一直在方便在我们面前现这个凡夫相啊，原来佛陀就是这么慈悲，现跟我同等，他也有痛苦，也有烦恼，也有生老病死，也有吃药，这种种现象都是混着我们，就是委屈自己求众生解脱。因为念，我感觉到佛陀在此世界的这个所作跟佛陀的这个法界完全无二同等的情况下，突然的感动，我就心里面就很伤心啊！我当时念，我都念不下去，就是念的眼泪马上就掉下来，感觉啊，越念怎么越伤心了。后来我自己忍住自己，不要哭，免得被人家笑话。就是说，这个佛菩萨这种慈悲，我们他的这个解脱啊，他千千万论都是要啊，都要归到菩提啊，觉悟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觉悟。一旦觉悟了，佛陀的事情大事一办啊，他也就回来了，知道？一旦觉悟了，佛陀天天晚上跟你聊天的啊，你已经觉悟了，我就回来了。如果不觉悟，不证贵法，佛陀他就会躲着不见你。至于我们要想见佛，就赶快觉悟，你觉悟了他就回来了。你不一天不觉悟，佛陀我相信佛陀不会欺骗我们的。如果有一天真正的认识到了佛法，因为佛陀我讲得很清楚，你一旦明了了，佛陀就会回来。如果你不明了，你不珍贵佛法，你不爱佛法，佛陀就他远远隐藏在某一个地方，你知道吗？他就躲着看着你。他变化，一个称呼，一个老太婆，一个小孩子，还有提婆达多，还有那些恶人在你面前啊，一直看着。我刚刚看了一个电视，那个电视上一个妈妈，她的儿子很调皮，儿子调皮，她妈妈呢就跑走了，跑走了要叫她叔叔带走，讲因为一个朋友吧，但是呢，她每次那儿子就不认识她的妈妈了。他妈妈每一天要来回来看他，躲着来看他，就是说每次躲着看他。他在哪个地方生活呢？他跑到妓院里生活，在妓院里面生活。他说这个跟日本鬼子打在一起， 然后这个跟日本鬼常常交接在一起。后来人家看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我回去以后那个孩子会更坏，我不能回去，但是我要生存啊，我必须要这样的。所以在那个在跟日本人打成一片啊，就是那个是一个战争的片子。比如说看他的儿子就在面前，还跟儿子讲话，儿子这样不知道他，那个儿子这样不知道他是妈妈，他是长大了都不知道他妈妈。后来想到我们也是一样，佛陀离开我们他又回来了，叫观音菩萨他又回来了，在我们面前闪烁应身，闪烁一下在前面走了，闪烁应身又回来了。我们只看准了闪烁相，就不知道有闪烁应身。我们一定要知道佛陀的闪烁相是走了，后面闪烁应身又来了，知道吗？闪烁应身就是来应化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也了解，而解不信真是魔。如果你解不信啊，这个恶解不信，就是你已经这个了解了，我现在跟你讲这么多就是要你解开，但是不相信，你也是魔的转属。就是很多人学了很多的学问，认识了很多的道理啊，都是魔在现世。比例来讲吧，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也讲过，末法时代魔王说法也能斗无量尊胜，就是说也佛陀又讲过末法时代啊，这个魔王说法有恒河沙，但是又讲到末法时代魔王说法能利益众生，这是双方面的。就是说啊，这个魔王在说法他也能够逗我们，但是他又是魔王，知道吗？这个就要双全性，看你的智慧观察，他又要认识到他是不是魔，但是呢在法义上来讲的话你要开悟，知道吗？所以他讲的话没有错，但是你是有错。比例来讲吧，我现在的讲法，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啊，那个夜叉跑来说依住法住，他我要讲了一半的时候就不说了，释迦牟尼佛就着急，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把后面依住说了，他说肚子饿了要吃，他我肯定能吃，他我要吃人的血，那你告诉我，我把血给你，就是说为了名利啊，就告诉我，就是说我跟你讲法你一定要给我名和利，给了我以后呢我就告诉你，这就是魔，知道吗？是因为魔这样的做。但是也有佛陀应化，你看那个夜叉是大梵天王应化出来的，说完以后他就拿刀来把自己的颈子准备把它掐断给他，结果那个夜叉就空中去了，就变成弟子，他用来训练你的道心啊，那考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修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挺麻烦，或者真有魔，也有魔陀示现佛的这个像啊，在经典上面那是重重无尽，说也不清楚了。所以呢就是说整体来说，我们解而不信，什么道理都等，但是呢你不相信啊，那就是魔啊。以前在我们这有一个人啊，讲无量寿经，讲了无量寿经以后呢，叫他在庙里住，他不住，他也到宾馆里去住，他就弄在宾馆里去住啊，每天到我那讲经讲无量寿经。但在无量寿在外面去吃饭，偷偷的去吃饭，吃饭我们沙湖我都布了很多的叫做警察探索，一到吃饭你以为别人看不见了，我们的居士很多的，一下子就看到了，报告我师父我看到那个居士了，他在那个上吃肉，在这边讲经，碰到他，你说，在我们沙河街，哪个人做坏事，哪个就是想骗我，你怎么骗得到呢？到处都是我的探秘，到处都是我的做事，啊，哪个地方不来告诉我？不过不学佛的朋友也是那么多啊，哪个不告诉你在你小动作能骗到我吗？那但是外面像这样的魔也很多啊，在这边做坏事，在那边做正人君子，是吧？所以呢，解而不信啊，不存因果，这也是他的这个，也不能完全说他是一个什么大的坏人，也就是说他那个观点一下没改变过来啊。知见临相无休止啊，我刚刚看到一本书，就是密宗里面写的一本书啊，就是说，学的越多，知识越多，障碍就越多。 就学了很多的名词和知识，认识了很多的道理，以后呢就变成你大脑里面无休止，然后人讲的话你马上用知识来对峙，佛法不能用知识，一定用心来对，因为佛法是降伏起心，我不是说你错不错的问题，如果你要是降伏起心，只有自己自观自己，心正一切法都正，心邪一切法都邪，知道吗？如果你心正了，你看他讲的话句句应心，如果你心邪了，你觉得人家每讲一句话都有问题，知道吗？所以呢不要管你别人家，但是你在生活中的自见太多了，名相太多了，会让我们对质于别人的这个观点也很多，因为对于一些知识教授来讲啊，你跟他讲话他都会分析，他会分析你讲的话什么，他从文字上分析，他不是从耳朵耳根日心来分析，所以我现在讲话是非常注意的，非常注意，就是说每讲一句话出来，我现在都是破，我现在不争，就是不会增长一些名词和这个语言或者某些东西，我都是直接破，别人来讲啊，浮在心里面，我问你现在哪里啊？啊，因为你心跟世界是一体的，直接破这个相，我破你的心，我是这样的讲法，这样的人的话找不到毛病。如果你要是讲名词的话，人家到处可以找毛病。那慧理法师讲一说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跟自然抵抗，我们要随顺自然。后面一种外道之见，你看他外道之见，哎，慧理法师这个大德，你敢批判啊？就是我还不，就是他转错了，我还不敢批判呢，他还敢批判，也就是说，他马上就会说他有问题，这是外道才讲自然。那我讲他一句话，就比例来讲，《无量寿经》里面有一句自然的话：“自然自所切，对吧？生道无存极，一完而无人，其过不为利，不利为啊！自然自所切，那阿弥陀佛是不是外道呢？这要讲到自然，就是他的外道，那是不是外道呢？”那这佛陀在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更多了，华严经阿弥陀光明相与此世界相懂嘛，就跟这自然是吻合相懂的，是吧？跟着那是说毗卢遮那佛是不是外道呢？所以不懂得法义的人，不成法性上的思维的话，那每个人讲话都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不证悟的人，知见特别重的人啊，他就会找人家的一些是非，像我们讲话特别是那些半路的人，或者也等了一些书的人，他在中间找一些这个知见啊，然后说很愿意找的，所以在我这个地方也有很多人在诽谤啊，只是说目前他没找到缺点，但是总感觉这不是走势的预言，这不是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但是他也不敢直接告诉我，直接告诉我，我跟他很亲的，很柔和的。慢慢地告诉他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不愿意见我啊。如果你要一天到晚为了求自见、求名相、求知识，没有休止的这样求，你把佛经看破了也枉然，做过去像长河这样做破蒲团也枉然，在净土方面来讲喊破喉咙也枉然，那么说对佛经来讲就看破佛经也枉然，这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念佛自在圣，其实用明眼的话看一下就很清晰，那这样讲的话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所以小小的有一点智慧般若的话，看这个都能看得懂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在上面思维一下，虽然文字也很多，如果您明了也只是一念阿弥陀佛。